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孟远。好开心啊，今天又可以跟新月在一起啊。
嗯，
我们在一起已经度过了这么多不容易的时间了。
是，每一次我们一来学习情绪与真理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都要先深呼一口气哈。
是，我们要在开始录音之前彼此先要好好梳理梳理啊。
嗯
嗯，其实真的生活过日子每一天都高高低低的。
嗯，
我们情绪都在起起伏伏的。
对，
嗯，
那我们通过父母师的情绪与真理的教导呢，真的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的情绪呢，我们真是能够每一天都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喜乐的生命出来。
是啊，很羡慕啊，如果你跟一个人聊天，你能够感受到他内在的一种平安跟喜乐，你就不自觉的会被他吸引。
嗯，好像他身上就有一种光芒，或者说有一种温暖能够吸引你的力量哈。
是的，但是相反，如果你跟一个新见面的人，他一直带着某种紧张不安的情绪在讲话的话，不自觉我们的情绪也被感染着。
这么说哈，孟远，我还真是回想起来哈，就是我还是慕道友的时候哈，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每周周末的一个查经班，就是晚上的这个圣经的学习。那当时呢，开放家庭的这个主人呢，他真的是我一看到他，我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平静的力量，就感染了我。我怎么觉得他的家，哇，这么温暖。我每一周都特别迫切的想要靠近的那种吸引力。
是的，其实情绪真的也是一种力量。情绪能够改变我们人心中很多很多我们自己又意识不到的很多行为上的反应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哈。我们常常会用一些外在的行为语言来判断一个人啊，实际上可能他的这个语言和行为的背后是他的情绪在他里头。
是的，特别是我们最近跟着父母师哈，我们这情绪与真理，真的我开始对情绪有了更多的认识。我们读过了这么多关于各种毒虫哈，然后我才发现一点一滴的审视自己，我原来不觉得自己有这些情绪上的问题，或者说我的心理上有这些毒虫存在着。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情绪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在这个背后啊，如果我们分析起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当我们带着情绪做事说话待人处事的时候，背后是我们心里面有许许多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啊。
是，在过去的这十几期的节目当中呢，父母是带着我们一起透过 X 光哈，我们看见了很多很多存在在我们心思意念中的那些思想的毒虫哈。
是，
那今天呢，当然父母是还要再给我们介绍几种症状哈。因为随着对情绪的不断的认识的发展和深入，可能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以前没有发现过的那种思想毒虫哈。从今天开始起呢，父母师也要给我们开始进行治疗的这个程序了。
治疗，好期待啊。
是。
我们很希望自己的心被整理得干干净净，又有新的美好的真理进来。
是，今天呢，我们还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情绪与真理。
好，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欢迎收听傅立德牧师主讲《情绪与真理》。
如果你一直这样子检讨、分析、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发现哦，我原来自己有一个很可怕的完美虫， 我也给别人那个完美从，哇，就以前没有发现，这是一辈子的，人格跟灵命的成长是一辈子的。每次上这个课就有一些新的虫类就出来啊，就发现这个刚才就有两个新的就出来，我也写下了一个叫做宗教虫。有一个神学家巴特，他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宗教，是认识耶稣。我们以为宗教虫大概是那些欧洲那些比较天主教什么，他们有很多宗教虫，可是其实一些地方教会也有宗教虫，会所也有宗教虫。 OK， 那个宗教变成一个偶像，是你好像找不到耶稣。我很欣赏那句话，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宗教，基督徒的信仰是认识耶稣。 OK， 还有一个叫做孤独虫，我发现很多很多中国的家庭，一个孩子从小他就在父母也很爱他，甚至宠他，可是他就没有什么兄弟姐妹，没有什么玩伴，就是蛮孤独。那个孤独后来就慢慢变成什么，变成开始有点觉得没有人可以了解我，没有人可以有真心的沟通，孤独开始变成有点自怜，就觉得我很可怜。而且有的宠他不一定有一个名字，但是等一下你们会发现主要是有一些想法，不一定这个每个想法都贴一个标签，这个是什么种，但是有一些想法真的需要找出来。以前不知道，从小我是习惯性的以为当然的一些想法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就把这些东西找出来挖出来，发现哦，这个想法真的是不正确，所以然后就需要去处理。 OK，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介绍我们的情绪，讲情绪，因为一件事情，发生一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个事情就产生有一个，就是一个结果。因为他做那件事情，我觉得很紧张，因为我的儿子住在纽约，昨天是我的生日，他没有寄生日卡给我，我很难过。 OK， 因为这个事情我有一个感觉，且后续的感觉。 OK，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的儿子这个成绩单考了99分， OK， 我就紧张，我就焦虑，我就难过， you know， OK， 很多时候我以为我的情绪生气焦虑难过沮丧害怕什么，这个我的情绪因为发生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是因为你对这个事情你有一个 belief， 你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信念，你有一个评估，一个判断，一个解释对这个事情。 OK， 这个东西是你没有发现，你没有意识到你对每一个事情你有一个 belief。 人跟别的动物不一样，就在这里，其实这个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圣经很多很多点有关系，对不对？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别的动物，一个狗一个马一个牛，他对事情他不会有一个 belief， 也不会有一个信念。人不一样，这个中国人早就知道人为万物之灵呀，人中间有一个信念，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那如果你没有把那个找出来，其实有的人你的情绪你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哎，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我为什么那么沮丧，为什么那么紧张，为什么99分不够好。就是说你要去找那个信念。我发现我用这个方法，有一个孩子他有14年的忧郁症，年轻人啊，从小就被诊断忧郁症，他是考上台大第二天去自杀，那就奇怪，怎么考上台大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对不对？请朋友吃饭 OK 还是一进来第一个问题是他意见的第一个问题，你一个小时多少钱？那我跟他说我不收费。 OK， 我说我不收费，上帝给我一个薪水。我第二个问题，你会不会用这个东西来向我传教？因为他以为我一定有一个动机，对不对？如果不是不赚钱，那就是要传教。如果你如果不要，我就跟你传，我不跟你谈信仰。 OK， 好，我跟他开始谈一段时间，我发现他的原生家很奇怪，他的父亲，我觉得这个孩子的父亲的问题更大。父亲从小就灌输他们，你不要读书，不要考试，很少有这样的，你不要读书，我们家都是三等头脑的，对吧？所以你读书，你考试，一定绝对一定不会成功，绝对不会考上啊， 就算是考上那是意外的，我们都你不要读书，都需要跑到外面读书，不给爸爸发现。但是他就被灌输，我们家都是三等头脑的啊，他就觉得他考上台大是意外的，不只是在头脑方面，所有方面他都比别人差，很差劲。而且他说他有14年的忧郁症，一定证明我很差劲，别人不会有14年的忧郁症。他看了很多医生，看了很多的诊所，看了很多的精神科，很多的心理辅导，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没办法。所以他说我就这样很差劲。我说也不是啊，他说你看我对什么事情，小事情我都会有一个那么强烈的反应，很小的事情我都会觉得很生气，很沮丧啊，会觉得非常的情绪很不好。我说其实也不是说因为发生的事情所以你有那样的强烈的情绪，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你有这个情绪。怎么知道呢？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发生同样的事情，他就有另外一种反应。 OK， 好，第三个人同样的发生一件事情，他有另外一种情绪的反应啊。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我第一次跟他解释，是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情会有不一样的情绪，对不对？别人考上台大很高兴，请朋友吃饭，你去自杀，所以他说啊，就证明我很差劲，别人都不会有这个反应，是我很差。那个自我形象，那个 picture 记得吗？那个 picture 我很差劲，别人很正常的反应我都没有。我说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就是说你需要找到中间同样的发生同样的事情，有一个信念就产生你的情绪的结果。这个信念我们叫做 belief，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判断、信念、评估，这个产生这个不同的情绪的反应。哦，他很聪明，他很快抓到这个观念，后来他就开始用，在他发生任何事情，小事情、大事情，他就开始停下来说啊，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想法，用另外一个信念去想这个事情。他就发现，哦，他里面的感觉、情绪有很大很大的改变，yeah。他很兴奋呀，他慢慢他发现他有习惯性的，很多习惯性的判断是错的。他说从小到大里面，我以为我很笨，我能够拿到那么好的成绩，我都在骗人。后来他发现不是骗人，我被骗，了解吗？所以他有一个习惯性的想法，习惯性的判断，习惯性的认知。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A 是启动器， B 是信念， C 是后续的感觉， D 是表现的方式、行为，了解吗？其实改变这个信念，那个真的是治本，就去把这个挖出来。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那个从哪里来，也不知道那个信念，那个错误的信念是什么呀。后来他信了耶稣，不是我给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受了洗啊。他信了耶稣以后，这种认知治疗可以做得更顺利，不只是用逻辑，先用逻辑被灌输一个观念，我们家都是三等头脑的。可是后来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用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真理，使他得以释放，哇，那就更顺利。所以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他说牧师，我发现上帝是真的，他已经信了耶稣。他就是他在一个店里面要买一个东西，他好像这个不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然后他就开始觉得很生气，这个店员怎么这样子草率，怎么不负责任。后来他就停下来说，哎，不要那么快就怪罪，就怪别人的罪，就贴个标签，这个店员很不负责。说他说他就停下来祷告啊，停下来不要那么快生气啊。后来他就很快就找到那个可以充电的那个电池，哦，他就吓一大跳，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发现上帝是真的呀，呀，了解吗？”他就学会了这个 A B C D A B C D， 你不要，你对这个事情，你不要那么快有一种制约的反应，你要先停下来说，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想法、判断、信念来产生另外一种不同的情绪，也会产生 另外一种表现的方式，行为方面的，或者人际关系，或者是就对事情的反应。 OK， 这个 ABCD， 这个 B 是信念。有的人从小，像我说从我的小学二年级， OK， 我里面有一个信念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自我形象。如果你没有把它挖出来处理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有一个字叫做营垒。这个营垒，这个他说我们把每一个思想抓到，每一个思想使他顺服耶稣基督。You see， 那我有些思想这个没有意识到，这个说跟耶稣的真理有没有相合，那如果我就判断，我发现可以得到很大的意志跟释放。每个人都这样，你真的要下功夫，真的要努力做，不是很轻松的一种。你有很多习惯性的一些想法，你不知道，然后就把这些东西抓出来，用神的话，用神的道，用神的真理来判断这个是正确还是不正确。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别的，用可以逻辑，可是神的道是最好的一个标准，对不对，来判断。
刚刚我们听完了父母是给我们开始启动的这个治疗的程序哈。
嗯嗯，我听了以后还蛮兴奋的。
嗯
啊，因为我觉得终于好像看到了曙光一样，嗯，打开我心中的大石头，发现石头下面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毒虫的时候，真的很期待这一刻，
嗯，
可以赶紧把它们清理干净。
嗯，今天父母是其实它有一个核心词哈，嗯，叫做信念。
是。
嗯。嗯，
然后我也听到了一个词，就是要替换。
嗯，替换。
嗯，
就是其实之前我们的那种思想毒虫也是从信念来的啊。
当然，就心里的想法。嗯，
对啊，
有的时候我们嘴上说得很快，
嗯，
好像没有通过思考就直接有反应。
嗯，
可是那也是因为我们经年累月啊，
嗯，
已经下意识地养成了某种说话和言语的行为。
嗯，
它产生的根源还在乎我们心中怎么想的。
对，他说到了这个对事物的错误的习惯性的评估判断认知，所以呢后面带来的这个情绪和感觉包括后面的行为呢也都是错误的。
是的。
嗯，
所以呢替换的不是行为，
对，
不是感觉，而是我们心中那个想法，
嗯，
那个信念。
对，拿什么来替换呢？
哎呀，真的好问题。
是，
真的是个好问题。嗯，我自己听了以后心中都是觉得停下来要认认真真的听。
嗯，
我特别想知道到底用什么来换呢？
嗯，情绪与真理。
对，
当然是用我们的真理来替换我们过去的那个错误的意念想法和习惯。
是的。
嗯，
而且我觉得傅牧师说的非常温柔啊。
嗯，
但是他真的说的也很坚定。
嗯，
因为我们很多想法就是错误的。
对，
我们平常言语和行为没有停下来去评估过，
嗯，
不表示它没有在我们生命中产生作用，
嗯，
而实际上这些错误的经年累月就变成了毒液一样的，
嗯，
让我们的身体受了毒害，
嗯，
让我们的心灵受了毒害。真理的光一来啊，先是把这些毒虫给吓跑了。
是，
但是真理的话语怎么才能进来呢？
并且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扎根呢？
对呀，
嗯。
这是一个过程。
嗯，
我想开始就是要先接受神的话语，
嗯，
告诉了我们什么。
嗯，
我们的心中的想法一点一点的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那个过往的错误的想法才会没有了。
是，父母师呢他特别说到这是治本的。
对，
就是你根本性的引起你这个外面那些情绪症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哈。
是的。
所以他特别提到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中第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当中是这样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是的，
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血气。
对，
可能很多人如果你第一次听到啊圣经这节经文、
嗯、
你不太了解血气指什么哈、
嗯、
其实在这里我们提到的我们自己自发而生出来的所有的想法，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行为、自己从各个方面书本人的当中体会出来的这些个总结出来的想法、
嗯、
都属于血气而生的。
对，这里还提到说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来，
嗯，夺回来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
对，
被掳走了，
是、嗯、现在要回归到我们应该回归的那个地方。
对，神想把那最美好的神的心意给我们、嗯嗯，
是一说到智这个根本呢、啊
嗯、
我就想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对，
那他所创造的我们里面的情绪出了问题，我们的心思意念出了问题，那当然要回到我们的创造者那里去，来寻求答案，寻求医治。
是，而且你提到夺回来啊，真的很重要、
嗯、
我们平常过日子时候不自觉，
嗯，
但实际上我们真的是被掳走的人，
嗯，
我们是被魔鬼掳走的人。
嗯，
很多人可能会害怕听这个词，
嗯，
我自己也是的，
嗯，
每次提到这个词我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嗯，
但我觉得也是很真实的，
嗯，
因为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的力量，
嗯，
就是把我们的心意给掳走了，
嗯，
而且我们不自觉的已经失去了自由，
嗯，
我们很想出来，很想改变一个恶习，就是改不了。
是，听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
嗯、
如果你现在呢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嗯、
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啊，
嗯，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嗯、
白纸黑字圣经中的这些话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和作用吗？
嗯
嗯，
这都是好问题。
是，
因为主耶稣也说过，你要是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啊、
嗯，
寻找就一定能得着。
是，对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哈、
嗯、
或许你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们有这样的情绪上的一些困扰哈、
嗯、
那我不知道你对神话语的医治能力，
嗯，
你的信心到底怎么样呢？
是啊，
嗯，
其实无论我们是从来没有打开过圣经、
嗯、
还是我打开了读过一点点半懂非懂，可能每个人状态都不太一样，
嗯，
可是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
嗯，
神既然是创造天地的神，
嗯，
他的话语就是他的生命气息，
是，
你常常打开来看，
嗯，
神的生命气息就一点一滴会在你的生命中产生作用，
嗯，
这个人生体验你要亲自去体验一下。
嗯，我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不管是傅立德牧师还是孟远还是新月、
嗯、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打开神的话语，让他生命的气息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
是的、
嗯、
而且真的不怕你提问、
嗯、
你知道吗新月，当我第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
嗯、
我们当时教会教导圣经的老师们都送我一个外号，
嗯，
叫做问题少女。
哦，问题少女，
我跟你讲过哈、
啊、
因为我真的有好多问题啊，
嗯，
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
嗯、
全是为什么。
嗯，
其实神也没有嫌弃我呀，而且我问的越多呢，当我一点一滴知道答案的时候、
嗯、
我就越来越爱上圣经了。
是，我想每一个神的孩子一点一点的在神的带领下成长、
嗯、
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相类似的经历哈、
嗯，
都是我们是被神的话语在喂养着一天天长大的。
是的、这真是我们心灵的粮食啊。
嗯
嗯，
孩子从小长大呢要好好吃饭才能健康的长，
嗯，
我们也一样要好好的每一天来吃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粮，我们里面的生命才能够健康的成长。
是啊，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意念才会被夺回来换成新的呀。
嗯嗯，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了，要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孟远和新月还要继续邀请您来到我们的情绪与真理。
好，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我只想唱一首歌，唱一首简单的歌，我只想为你唱一首歌，唱一首那爱的歌。哦，天父。
唱一首歌，唱一首简单的歌。我只想为你唱一首歌，唱一首爱的歌。
本周金句：
《使徒行传》17:26-27，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博客地址是3w.729ilyprog.net /QINQING。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